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当我们面对这些艰险挑战的时候，千万不要慌乱啊，不要手足无措。这时候很需要的一件事情是到主的面前来，来亲近他啊。有一位这个属灵的伟人，大家说是斯布珍讲的这个话啊，也可能有人说的更早，说是马丁路德啊。有些的这个名言常常是他们会 attribute to 好几个不同的人。他讲什么呢？他说我每天祷告一个小时，但是今天我实在是很忙，事情很多，在这个忙乱当中，他说我今天祷告两个小时啊。越是在我们面对各种各样问题的挑战的时候，越是极其需要在主的面前领受真正的安息。好，下面还有一个，在做重大决定之前好好祷告，好好亲近神，千万不要做仓促的决定，鲁莽的决定，从属世的眼光当中做决定，发自自己内心肉体的来做决定。重大决定之前拣选案例，这十二使徒，耶稣是上山整夜的祷告。所以我们需要这种上山的经历。今天你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每天我们都是浑浑噩噩的活在这世上，世人怎么活，我们也怎么活，我们成天都在山下，那这个信仰对我们的一个实质就比较的轻微了啊，弟兄姊妹。实际上更进一步的，我们应该有更多的长长的这种啊上山的这个经历。你知道在旧约当中啊，以色列人一年要三节去三次去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神啊，一年三次。所以这个上行之诗，新约当中旧约当中诗篇的上行之诗啊，就讲的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成群结队啊，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高高的山上嘛，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吗？圣殿是在高高的山上，仙山，啊，所以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朝拜山，越走越高，越走越高，所以叫上行之诗，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最后圣殿的台阶也是因为要越走越高嘛，每上一个台阶念一句，每上一个台阶念一句，啊，来到这样一个属灵的高原，这是一个属灵的象征啊，弟兄姊妹们，那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一年三次去耶路撒冷啊。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今天我们在一起的聚集，神就在我们中间，你的心就是神的至圣所。我们可以每天能够常常的到主的面前来啊！你千万不要无事不能三宝殿啊！我遇到重要大的这个突出的胜利之后了，那我这一辈子胜利可能没有太多啊。面对艰险挑战的时候啊，虽然日日都有啊，但是好像也习以为常了。重大决定一辈子也不做几个啊，所以呢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所以我就不需要常常去上山，不是。我们应该每日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更重要一点，这个上山去祷告啊，要给大家看一处的经文，在诗篇24篇第三到第四节。这也是盼望我们大家能够背诵默想的这样一些经文。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种属灵的表象。好，我家里面要摆一个小小的房间啊 ，prayer room， 常常进去祷告，去亲近神啊，把圣经背得熟熟的， 我很属灵，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实际到底是怎样的？我非常担心，若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可能追求外面的这样一个表现，用属灵的表现，但是在里面我们其实离神挺远的，说是上山没有上山，或者说上不去，好像我说上山了，其实我们想的全都是山底下的事情。我的一位属灵的导师啊，一位老师母，我也跟弟兄姊妹有分享过啊。原来我所服侍的教会一位老师母扎师母，90多岁的年纪回了天家。扎老师母非常的敬虔，时常活在主的面前，是一个祷告的人。可是早年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的时候，也去过一些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教会。那么呢，有一个宗派啊，我就在这里不提名字了。这个宗派呢，他们非常强调这种属灵的追求，弟兄姊妹很火热啊，这个圣经是大段大段的都能够，不单是读而且能够背的啊，而且是非常的热衷热心去祷告。在他们的聚会当中，你就感觉到好像这个属灵气氛很高，大家都在这热心的祷告。扎师母说那时候他还年轻的时候啊，那么去这个教会呢，也觉得蛮被吸引的。所以有一次就跟教会里面这一位一个姐妹，特别属灵的一个姐妹啊，很属灵的姐妹，说一起坐公交车啊，早年大家也都是没有汽车，就是坐公交车去教会。去教会的路上，那个姐妹带着自己的儿子，那这个公交车呢，大陆的公交车也是一样哈，上刚上来以后呢，它就有一个标尺，小孩子1米还是1米1以下就不收票啊。台湾我不知道啊，台北我不知道，但是大陆是1米1以下啊，很多地方就免票，对吧？是这样子吧？啊，好像我记得限制是1米1啊。然后呢，那位姐妹的这个儿子呢，啊，半大不大的，正好差不多就在那条线附近，稍微超了一点啊。那个快要上公交车排队的时候，那姐妹就跟自己的儿子说了，说等一下上了这个公交车，经过他那条标尺的时候呢，你稍微的低一低，啊，膝盖缩一缩，脖子缩一缩，那你就比他那个就没有超过嘛，这张票咱们就免了。那么我们的老姐妹，这老师母，当时她还很年轻，非常年轻，她就听到这姐妹跟自己的儿子这样说，教会当中所有那些山上的经历啊，那些美好的，哇，这个同在，大家那种祷告啊，那种火热，他怎么样呢？他心中全都打了折扣了。我们即使再有外表这些的火热，这些的表现，但是圣经怎么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一个人越来越操练，能够更扎实一点的活在主的面前，更近前一点的活在主的面前，更愿意远离罪恶的活在主的面前，我相信他比较能够更多的更时常的有这种山上的经历。大家同意吗？这是圣经所讲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完这个天国的意象啊 Heavenly这个看来第一点上山的分别，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天国的意象。第二点，我们来看救主的变相，刚才是 separation， 现在叫 transfiguration， 所以这个变相山常常就叫做 mount transfiguration。马可福音9章第1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所以我们说这个登山变相啊，这个变相山象征什么？象征着主的荣耀和能力啊，荣耀的彰显。突然啊，面这个洁白放光啊，就显现在这个门徒面前。可是平时门徒看到的耶稣不是这样子的啊，风尘仆仆的，很普通的啊，不是高富帅。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早就有预言，旧约里面有这个预言呢、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特别特别奇异的一章的圣经啊。死海古卷里面有发现，而死海古卷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啊。那死海古卷里面对耶稣的那个预言是一种细节性的预言。昨天晚上我们传福音和三福的同工一起传福音，那传福音对象也很特别啊。那么这个对方就说啊，说这个圣经啊不能够证明什么啊，也不能够预测什么。我们圣经里面预言非常多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啊，令人叹为观止。那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预言这位要来的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啊，我们看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被人藐视，好像被人掩面。耶稣来到世上不就这样吗？啊，地上的天上的飞鸟有洞，地上的狐狸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常常被人厌弃啊。加利利走到犹太地，犹太地走到加利利啊，穿着一双这个 sandals 啊，真的是风尘仆仆的。但是当耶稣登山变相以后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啊，衣服洁白放光，把他这样一个圣洁荣耀的形象以大能显现出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当我们看到主这个荣耀能力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这样一个变相显现，哎，又有两个人又显现了啊！所以前面是 heavenly visions， 现在是 heavenly visitors 啊，两个贵宾出现了。这两个贵宾就是刚才一开始我们看的十座山当中我们有提到的，一个叫做摩西，一个叫做以利亚啊。摩西和以利亚就和耶稣说话啊，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啊，等等等等。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先来看这两位人物的显现。那为什么单单是这两位人物呢？他们特别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把这个律法和先知一起拿出来说，对不对啊？律法和先知一些道理的总纲，律法和先知怎么样怎么样，律法和先知怎么样，律法和先知拿在一起指的是什么？整本的旧约啊，整本的旧约。对以色列人来说，旧约太神圣了，圣经太神圣，但他们的圣经就只有旧约。那律法的代表是谁？摩西。先知的代表以利亚。所以摩西和以利亚同时显现，律法的代表和先知的代表都同时来到主的面前，三个人，这叫高峰对话，是不是 summit 高峰对话耶稣啊，基督。那么我们就先想一想这一位的摩西。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一点摩西了啊，摩西本来是埃及王子，哎，那么这个从法老的手下逃出来，旷野牧羊，然后后来神又差派他回去，何烈山向他显现，差派他回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啊，过红海，走旷野，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啊。就这一段关于摩西这个生平啊，我们常常说传福音也跟很多慕道的朋友常常说啊，这段事情你一定要知道，真的一定要知道。你不，哪怕你不读圣经，哪怕你不来教会啊，就关于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事情啊 ，Ten Commandment 啊，这都是拍成电影啊。大家知道那个这个Carl Heston 啊，这个名字应该是这样。当时那个得奥斯卡奖的电影，那个老演员演的真是非常的好啊，就是当时的 Ten Commandment 得了好几项奥斯卡奖。那这些都是整个这个世界文化，不单说是西方文化，整个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啊，你得晓得关于摩西的这个事情。那摩西在尼波山上比斯加山顶啊，神就让他远远的看到这个迦南地，看了一下，然后摩西就没有能够进入到迦南地，神就把他安葬在这个约旦河河东了。这是摩西。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以利亚。以利亚呢也是一位奇人呢、什么叫奇人呢？ 因为他是没有经历死亡的一个人。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似乎好像两个人没有经历过死啊，圣经讲的并不完全正确。似乎啊，有哪两个人没有经历死亡就直接被神提上去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对吧？圣经有记载，然后就被神提上去了啊，没有经历死亡。还有一个就是以利亚，哎，就是以利亚，火车火马讲二人隔开，以利亚和他的徒弟以利沙，以利亚就成旋风直接升天，没有经历死亡啊，没有经历死亡。但是如果你再看圣经，看得再深一点，有人有这样一种解经的，这个解经家的解释啊，不是我们乱解，确实有这样一种解释。这两个人后来到了启示录当中，虽然没有提名字，但是我自己个人也比较的相信，有两个传道者，大家记得吗？出来啊，然后传道被杀，好像是突然就从天上降下来一样的。这两位传道者被杀，有人解释是挪亚和以利亚，他们最终也经历死亡，当然最后也经历到神的大能的这个复苏啊，复活啊，这是后话啊，这是另话。那么这两位人呢都非常的特别，摩西还有以利亚。那摩西呢更特别的一个地方，摩西刚才我们讲到了神的公义，哎，神这个应许让你看一看迦南地啊就行了，然后就埋葬在这儿。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不能进去。神看的是很严苛的，很严厉的。但是来到新约，我们常常讲摩西有没有进入到迦南地呢？在这个意象的显现当中啊，如果这个变相山就是这个黑门山的话，刚才我们讲了黑门山啊是整个约旦河、加利利海包括死海的一个源头啊，是整个这个应许美地要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说流奶与蜜之地啊？从哪里流来的？当然我们知道是神的祝福，就从黑门山上流来了，黑门山的甘露，哎，所以把摩西就带到了黑门山上面，以利亚也在黑门山上和主耶稣一起见面，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啊，神特别的恩典啊啊。这些呢我们今天讲的好像内容比较深一点，一会儿就旧约，一会儿就新约，一会儿这个人，一会儿那个山啊啊，有人就听了，哎呀，这到底是在讲什么？弟兄姊妹，这本身也是今天我们既然讲到山上山下，我们就不能够讲得太浅，这大家能够理解吧啊。所以可能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如果你说我圣经不熟，我不太能够完全明白，我希望大家不要哎呀扭头我就下山了，不管了，不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钻到圣经里面去啊。我也相信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圣经真的熟的弟兄姊妹，渴慕圣经灵粮的，会看到真的是好多的亮光啊，这个才是叫干粮啊，干货。今天这个俗语大家常常讲干货啊，前一段有一次我讲到啊，讲到这些社会议题啊，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些议题，讲完以后，然后有这个弟兄姊妹来跟我说，牧师啊，哇，感谢神，今天讲的都是干货啊，弟兄姊妹啊，你说那些是干货也可以，但最重要的干粮，最重要真的干货是圣经主的话语。下面我马上就要讲我们怎么样来关注这个地上的这些事情。但是你关注地上的事情，你若没有那种山上的经历，没有在主话语里面的这种丰沛的得着啊，这灵粮的滋润，我们最后得到不是干货，不是干粮，是干瘪干枯，你要小心。哎，我们往下看啊，下面是 conversation 啊 with the Messiah 啊，前面是 manifestation，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对话，跟救主的对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三位啊，三个人，耶稣、摩西、以利亚，然后他们就谈论一件事情，谈论什么呢？张家长西家李家短，不是，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那现在我要来问大家了，弟兄姊妹，什么叫耶稣去世的事？什么叫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我们说这一段是承前启后， 马太马可路加全都记载了，在登山变相之前耶稣刚跟门徒说了什么，刚把自己的什么启示给门徒，结果门徒还不明白，还在拦阻他，就是啥呀，就是十字架呀。所以我们说这个十字架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啊？耶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十字架是人类历史的高峰和核心。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在见面，不是在讲其他的事情，讲的就是十字架。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门徒的反应。门徒彼得和他的同伴啊，这个彼得、雅各、约翰也是三个人，那边三个人，这边三个人，这边三个人在这里讲到十字架，讲到未来要成的事情，讲到天国的救赎，讲到神丰盛的恩典，讲到战胜罪恶、死亡与黑暗，这样一种荣耀大能的这个彰显，这样一种预表，是多么的美好啊！结果在山上，这仨人，另外这仨人睡着了，彼得、雅各、约翰啊。怪摩西和以利亚啊，高兴了。这个摩西、以利亚正要走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就说了这句很反动的话了：“父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啊！我们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是不是出于好意？是不是出于好心？是出于好心。他有没有讲出来在山上真好？是真好。他甚至想要怎么样？咱们干脆待在山上，别下去了。是不是？你看，我们还给你搭棚子啊，让你们有地方住。山上是好，但山上为什么好？弟兄姊妹，山上的好是你真的享受与主灵交的甘美、甜蜜和神的这样的一种亲近，无间隙，没有任何罪的拦阻。体会主的大爱充满在你的心中，是这样一种好，还是山上热闹？你不要忘记，这门徒前面就刚说山上好，前面是不是在睡着了呀？对他来说，这山上不够好，没有吸引力，跑到山上来祷告主，祷告着就睡着了，克西马尼园又睡着了。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原谅我说，我们知道教会好，教会为什么好？教会里面热闹，教会里面有很多老乡，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人聊一聊，不孤单，遇到事情大家互相帮助，心里有难处可以找个人说一说。这些都好，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属灵的陪伴。我们看到教会火热兴旺，这样的热闹，感谢赞美神。但是教会好，更重要的是有神的同在，更重要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单单的亲近他。彼得打盹了，彼得还有一个，他在拦阻十字架，又一次拦阻十字架。请他再想一想，像刚才我们说的，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定临到你身上。如果真按照彼得说的怎么样，没有十字架了。那现在如果耶稣不下山，真的搭三座棚，咱们就在这待着吧，真好。有没有十字架呢？又没有十字架。刚才他们刚在谈论的就是在讲十字架，不是吗？耶路撒冷要成的事，彼得完全当耳旁风，睡着了，一点没听到。现在说别下山了。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基督徒，直到今天还有基督徒，说山上挺好的，咱们别下山了。你知道，在中世纪有很多那些修道士，他们那种吃苦的精神，啊，那种敬虔的精神，那种委身的精神，都值得钦佩，但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找一个沙漠啊，然后建一个修道院，周围没有一个人，每天在那里苦修， 我就单单享受跟神的同在。那山底下的人呢？那些在罪恶当中沉沦的人呢？那些每日在等待呼唤神的救恩的人呢？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叫天国的声音。彼得在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这是谁讲的？天父讲的。天父的宣告，天父再一次宣告，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宣告，在这里再次宣告，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然后声音住了，门徒就四围看。马太福音十七章记载，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哪里。摩西没有了，以利亚没有了，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耶稣不是普通的人，律法和先知有所不能行的，但耶稣来成就了一切，这是基督的超越性。下面还有一点，门徒有一个使命啊。天父还有一句话，你们得听他的，要听耶稣的，这是门徒的使命。不是说我觉得怎么好，彼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主啊，万不可如此，对不对？这本身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矛盾的话呀，哎 ，Lord no 是吧？如果他是 Lord， 你就不能跟他说 no 嘛，只能说 Lord yes。然后在这里彼得又来了，啊，这里真好，我们就搭三座棚吧，你就听我的。没有，天父说你们听他的。那他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世间有一个呼唤。第三十七节说，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听到世人的呼唤吗？你有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吗？到这里来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痛苦绝望，这疫情都三年了，战争饥荒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到头。你知道我最近听到有一个牧师讲了一个数字，我很震惊。所以疫情以前，年轻人当中这个 depression 这抑郁症百分比是个位数，疫情一来25%啊，25%，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甚至可能还有更高啊。年轻人当中，在各个年龄段的人，各个族裔当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社会，谁不需要耶稣？我们有听到这样的呼声吗？还是我就单单在山上面，眼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不要食人间的烟火，是这样子吗？既然天父说你们要听他，我们就真的听耶稣的使命，真的跟着他的脚踪而行，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不单是停在山上，我们要来到山下，我们不可能不关注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在黑恶罪恶黑暗罪恶当中沉沦的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有人说基督徒不要去管社会上哪些事情，又为这个议题发生，又为那个议题发生，又烦不烦呢？我说两个方面，如果我们单单只是关注山下的这些事情，我们可能会搅在这些的漩涡里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我们就好像独善其身。因为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我们都被它影响。正确态度，基督徒是出污泥而不染，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在一个社会当中，但是不受这个世俗的沾染，我们发出真理的声音，是为着信仰，单单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是为了信仰，是为了主的托付。所以最后的最后，给大家两句话：人在山上，要心系山下。这是你们要听他，这是主的使命。人在山下，心要在山上。不要人也在山下，心也在山下。世界人怎么想，我们也怎么想。世界人关注什么，我们也关注什么。而不再想山上的事情了。 不再想天上的事情了，那就不好了。哥罗前书第七章三十节、三十一节那里讲得很好，说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当买的、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基督徒是山上的人，基督徒也是山下的人。山上像在山下，山下像在山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助您怜悯我们，引领我们来到那属灵的高峰、属灵的高原，让我们时常的享受亲近主、与主灵交的甜蜜，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我们的灯需要油。求主为我们加添，求主也让我们真的以你的心为心，去想到在山上主您自己的心意，您的十字架。求主保守你的众儿女，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被这世界所吸引，不是被拉下山来，而是把人带到山上。求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